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4号，公元2014年7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拉达克十轮金刚灌顶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印度执政党盟友表示，新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西藏运动。萨迦法王教导藏人团结共进。流亡藏人作家出席国际笔会会议，介绍西藏处境。113名维族人遭中共判刑，4名中共高层被开除党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离2014年拉达克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正式举行仅剩2天的时间，而来自各地的信众们仍在陆续抵达。此次法会的筹备小组也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端云发自拉达克的报道。
第33次达赖喇嘛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将从本月3号开始，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的角兰萨尔和平宫殿前举行。有关此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准备工作，本台特别采访了法会筹备小组联络人桑丹群培。桑丹群培介绍说，目前的筹备工作主要是传法会场地的建立，因为天气原因必须加盖遮阳布，另外大型显示屏的安置工程也在继续进行，全部工程都将预期完工。而筹备小组在列城各地准备了1500多顶帐篷，来自各地的信众也陆续抵达入住我们免费提供的帐篷。筹备小组预计在传法会场内外设置医疗站和讯息中心，服务请法信众，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据介绍，此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服务，安排前来请法的僧俗信众在列城居民家中借宿。而筹备小组此次也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请法信众特别安排了食宿和接送服务。有关大家一致关注的达赖喇嘛安全护卫情况，桑丹群培介绍说，传法会场和平宫殿内部由藏人行政中央的安全部门负责安保，场外由印度军队负责，另外地方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以及各大流亡藏人团体也会帮助保护尊者的安全，同时在传法会场内外维持秩序。据介绍，筹备小组从6月初开始对来自拉达克和印度各地及国外的信众开放登记，筹备方预估届时将有150,000信众聚集列城。至今有7-8万拉达克裔信众，约3万流亡藏人以及外国信众完成了登记，而前来请法的中国信众人数目前暂不清楚。据悉大陆的信众面临着许多限制，所以大都是通过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及佛教中心等组团前来听法。来自美国华盛顿皈依藏传佛教已20多年的李先生刚抵达拉达克不久，他对本台表示，这是自己第二次参加十轮金刚灌顶。
2011年达赖喇嘛在美国我去参加了14天的 Kala Chakra， 以前其他的卷南巴的也有，所以今次是要争取嘛，要断几次才好，所以我就来了。
2012年在印度菩提迦叶举行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约有9000多名境内藏人参加，但法会结束返回西藏后，其中不少人都遭到了当局的讯问骚扰和软禁。今年筹备小组获悉将有400多位境内藏人前来拉达克请法， 然而目前抵达列城完成登记的只有约百人。拉达克地处偏僻，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极差，离最近的流亡藏人社区也需两天的路程，而飞机票价因为时值旅游盛季被抬高数倍，多数流亡藏人的经济条件无法承担。因此参加2014年拉达克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信众 60% 都将是拉达克族裔。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执政党盟友国民志愿服务团负责人库马参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指出只要流亡藏人继续遵循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由莫迪带领的印度新政府将会加大关注及支持西藏运动。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盟友、印度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副负责人、印藏友好协会创办人库马先生于昨天6月30号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同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等进行了会晤。当天上午11点钟，国民志愿服务团副负责人库马先生在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的陪同下出席了由达兰萨拉地方主管举办的讲座活动。库马先生在讲座活动上对达兰萨拉藏人民众表示，随着人民党在印度国会大选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流亡藏人民众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难民身份，继续秉持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加大开展西藏运动，争取藏民族的自由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库马先生表示，只要藏人不放弃信念，继续努力开展西藏运动，由莫迪总理带领的印度新一届政府将会加大关注及支持西藏运动。他还承诺将呼吁印度新政府向藏人难民提供各项生活援助外，将来同世界各国政府进行会谈时提及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等。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代表全体藏人感谢了库马先生为首的印度政府及民众长期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关注及支持。据了解，昨天下午库马先生还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达兰萨拉各大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进行了会晤。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法王达智仁波切在法国教导藏人民众，不要只顾虑眼前的个人生活，要加强学习西藏独特优良文化，团结共进。因法国泽庆佛教协会的提请，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西藏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于6月29号在法国罗伯斯庇尔会馆中心向聚集的数千名流亡藏人和法国民众传授长寿灌顶。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办事处和法国西藏协会代表向萨迦法王达智仁波切敬献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法国泽庆佛教协会会长阿汪白爵向本台介绍说，达智仁波切在法会上教导旅居国外的藏人，不要只顾及眼前的个人利益和生活琐事，要加强学习西藏独特的宗教和语言文化，继承发扬民族优良品行，继续遵从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加强藏人内部和各教派之间的团结互动。 圆满结束对法国的弘法行程后，萨迦法王达智仁波切前往瑞士和比利时，继续进行弘法之旅。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代表受邀出席了在西班牙吉卢纳召开的国际笔会会议，介绍了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权利，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在加泰罗尼亚笔会的组织下，国际笔会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会议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吉罗纳市召开。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副会长卓次曲扎、理事会成员多吉次仁和阿柔格同三人受邀出席了会议。声明指出，本月27号会议第三天，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副会长卓次曲扎发表演讲，介绍了当前西藏语言的使用处境。达赖喇嘛尊者领导的流亡藏人社会为保护西藏语言文字所付出的努力，西藏境内外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藏人为何选择自焚和自焚藏人留下的遗属，要求藏人加强学习语言文化等情况。来自日本、法国、南非、匈牙利、西班牙和西藏等国际笔会分会的20多名作家和翻译家参加会议。吉罗纳市市长卡莱斯也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疆喀什地区法院于上周三25号以指控涉嫌暴恐或其他罪名对113名维吾尔人进行判决。此外，4名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因受贿被开除党籍。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新疆喀什地区法院对113名被告作出监禁判决，其中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109人被判有期徒刑。他们的罪名包括组织和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罪、窝藏包庇罪、重婚罪、持有和贩卖毒品，以及帮助毁灭证据。针对上述判决，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黎夏提对 BBC 表示，世维大会强烈谴责绑架司法政治判决维吾尔人。他说，自治区未完成北京下达针对维吾尔人的政治镇压，导致各地采取禁赛式抓捕公判，践踏被告人辩护和申诉的权利，将反抗镇压和表达不满的维吾尔人指控成恐怖，只会导致更多人因无法利用和平抗议而被迫采取极端方式的抵抗。近年来，中共政府动用大量警力对其所称的反分裂势力进行打击，但近来同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却有增无减，而且暴力行动变得越来越有计划和大胆。另据媒体综合消息，昨天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江杰明、公安部原党委副书记李东升、第18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等4名中共高层领导，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等严重违纪违反被开除党籍。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别列。